假如有人问到你，你别给我讲这个那个的，你就简单说说，你怎么证明耶稣复活了？你怎么说？怎么着？圣灵住在你心里的，对不对？这就对了，圣灵都住在我心里的了。耶稣说了，我复活回到天上去，然后我打发圣灵来。现在圣灵都来了，不表明耶稣就回到天上去了吗？不是这么个理儿吗？好比单位派你到北京出差，说了你到了北京把事儿办完了，你回了一封信，对不对？那么信我都收到了，不表明你已经到了北京了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从北京发的信，再盖的图章都是北京邮局的图章。我跟你讲了，你把任务完成，你来一封信。现在我接到你信了，就证明你已经怎么完成了所差派你的任务，对不对？照样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都领受了生命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还不说耶稣就是确实是回到天上去了，因为他说他回到天上打发圣灵来了，对不对？圣灵都来了你还说什么呢？那么确实耶稣是复活了，而且在我们个人生命的经历当中，耶稣是活在我们心中，是活生生的。耶稣怎么活在心中？借着圣灵活在我们心中。各位，你要想一想，这位伟大的三一的真神的第三位的神，第三个位格的神活在我们心里，你说我们心里的是不是美滋滋的？这么伟大神住在你的小小的心里，你说我们的这个人是多么得安慰，多么的喜乐，你有啥过不去的？有啥时候能把神给难为住的？有这种事儿吗？
没有，
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既会有点难为事，神许可是锻炼我们，造就我们，锻炼锻炼，越锻炼我们的信心越坚强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说，那个保罗说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华西格林多后书，哎，这个后书，我们有这个宝贝上什么放在那华西，要显明这莫大的秘密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多么大的能力，四面受敌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战，不至失望；遭逼迫，不至于丢弃；打倒了，不至什么失望。这个能力就这么大，这么大的能力住在你的心中，有这么圣灵住在我瓦器里。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卑贱不值钱的、丑陋的、会犯罪的、卑贱的东西，住在我们心里，显出莫大的能力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这句话我感谢神，我以前不懂，那是神界的环境，那些年为了信仰的缘故，我就遭到了逼迫，让我劳动改造2年0仨月，让我冬天39天三台锅炉拉的煤供应都是我供应的，我一人供应。我算就算的，从我手里头每天要经过5万斤以上的煤从我身上，都是从我的两只手供应全院的病房和职工家属院，所有的三台锅炉的煤都是我一人供应的。我又不是农民出身，我是知识分子出身，我的两只手娇娇嫩嫩的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但是感谢主，就是这一句话引导我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那，要显明的能力不是出于什么，不是出于我们，是出于谁？ 我那时候就抓这一句话向神祷告，我说我里头有宝贝，我看一看我的宝贝在我身上能显出多大的能力，我现在能够向主做见证，告诉你我能够证明在我身上显出能力大约5000斤以上。我一天拉煤26车，一车煤6-7袋700斤不夸张，再加上3车的灰，这灰还在用土，都得把它喷湿了。3车灰29车，也就是照30车来说，一车算700斤，3×21，21000斤。把煤山上爆破，得花上21000斤；把煤的搬在车上，又是21000斤；把煤拉回来，到那锅炉房里头，又是都得我手靠我手能力，又是21000斤。这有几个21000斤？要照这么算，算的60000斤也不算过活，因为那一车煤有围子拉这个煤，就上尖下流的这么一车煤，要说700斤不夸张，仅仅打载用也就是6000斤，绝对是保守数字。就这样，大约5万斤到6万斤，这就圣灵在我身上能力就显得很大。所以今天我能在教会面前为神做见证，圣灵就有这么大能力，我也不叫苦。各位，显出神的荣耀和大能来，这都是基督复活再给我们能力。基督弟兄姐妹，别忘了我们的主是什么，活着，活着的主，我们就有指望了，有地方说话了，我们就啥事儿，我们就向我们活的主向他祷告，他都能为我们排忧什么。你还怕什么？你还有什么怕的？这位活的主，他要是穆罕默德死在金字塔底下，你叫唤也没用，他本人是死的，是不是没有响应？今天我们的主是活着的主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7章25节，凡靠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耶稣复活啊，有什么果效呢？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，耶稣复活证明耶稣他本人是什么？是神，对不对？他是神，他要不是神，他能复活吗？那么你要问，拉撒路不也是从死里复活吗？拉撒路死里复活跟耶稣从的死里复活不是一个性质的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他的灵魂脱开了，懂不懂？身体留下来了，这个身体还是犯罪那个旧道的身体，邪恶的。他复活是灵魂又回来了，他一口气活了，活了以后这位拉撒路还得死，懂不懂？不过他就是死，他这个死一回是灵魂脱开了。主耶稣一说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出来了，那一刹那灵魂又给他放在他身，他就活了，活了一把拉撒路他就活在100岁，还得向人间还得死。他除非接受了耶稣，等到复活那一天再获得永生。耶稣的复活，复活以后变灵体，不是原本那个身体，各位清楚了吗？这个身体是神本性的身体，永远长存的灵性的身体，因为神就是一个灵。所以耶稣复活证明神他是真神，他是活神 啊，也证明耶稣的神性，他在地上33年是人性，人性的时候他还有神性，但是呢凡事说他就把神性暂时放下这个权柄，他凡事都祷告神，父神怎么说他怎么说，父神做什么他做什么，凡事不求自己的意愿，就是这样。基督复活证明神的救赎大功已经什么完全成功胜利了，对不对呀？救赎大功绝对是可靠的。另外我们的话已经说过了，总结一下，基督复活要保证我们信他的人有生命的，有重生得救的人也要什么
复活。
谢谢。不信的人也要复活，将来那是在千禧年过之后也要复活，复活以后要定罪，我们复活不跟定罪无关，乃是到了被接到天上去得耶稣给我们预备的奖赏，所以我们要向耶稣要交账的，当我们见主要交账的。谢谢主啊。另外耶稣怎么复活，个人的经历，你信主的经历如何，证明耶稣确实是活在你什么
心里
的，这些个人有个人的见证，盼望出信的朋友们，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把信仰的这一步一步对耶稣认识的根基扎好。弟兄姊妹好，
感谢神。我们以往几次分享到关于耶稣的受死，耶稣的复活，我们交通了不少的学生。复活的问题，耶稣要不复活我们就信走吧，信了半天是个死神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要是死神，那么我们的罪还没有解决的呢，所以说若是基督不复活，我们仍在罪中，那么仍在罪中，我们信了半天变成虚空的，没有价值，白闹腾一场。所以耶稣要不复活，我们的信心就瓦然了啊！感谢天父，但是基督确实是复活了，直到今天不但复活在天上，而且复活在我们心中。基督一复活意义很重大，多少基督徒只信到耶稣的死，关于耶稣的复活不大重视，不大重视，但是复活那更重要。耶稣复活对我们是什么呢？表明他的救恩大功完成有效，好像神打发都从天上来，完成了钉十字架的救赎大功，完成了大功，完成了，好像到地上来出差来了，然后完成任务回到天上去复活了。如果基督要不复活，表明他不是神，对不对？他也和你一样和我一样都该死亡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死这个字不能把他居住。他那么但是他死那一段那一件事，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背负我们的罪，他死完了完成救赎大功，那么他就回到天上去，恢复原有天上的荣耀，到今天在天上。基督的复活还有一个意义什么呢？他怎样复活，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复活。那叫基督复活的灵住在我们心中，这个灵也必叫我们复活，所以是我们信徒出熟的复活出熟的果子 啊。所以这个复活这件事，弟兄姊妹，求圣灵开了你的心窍，使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个死了复活的神，是活的救主，在地上找不到他的坟墓，他在天上，而且应许还要再来，等我们一步一步的再往下来讲下去。这是昨天我们讲到耶稣第四讲，耶稣的复活啊，这个要紧的几件事情。好了，那么昨天我也举一些例子，复活世上的东西有很多事情都是死里复活，蛆能变苍蝇，疥疥能变蚊子，是不是？毛毛虫能变蝴蝶，那我们这个卑微的身体为什么呢不能变成跟基督复活的灵体一样？我们只要有这个生命，我们都能够，只要大能帮助改变复活，像他这就是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啊。古的时候多少，到现在也是多少，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到逼迫，甚至以死亡丧掉了生命，他坚持信仰，因为他有活泼的盼望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大的盼望。这是昨天讲到这个第四讲，今天我们讲第五讲，关于复活升天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讲基督的升天。耶稣在世上一共有四件大神迹，第一件道成肉身，第二件死里复活，第三件升天，第四件再来。关于耶稣的完全救恩的四大神迹，一个是道成肉身，这是一个神迹，神就能成为人，这是一个大的神迹，从死里复活也是个神迹，然后升天也是个神迹，耶稣还要再来。那么耶稣升天是怎么样升的天呢？带着灵体升天，复活了以后他是灵身体，灵性的身体，所以带着灵神的身体活活的就升到天上去，离开了世界，回到了天上，开始了新的侍奉，为我们当大祭司，为我们信徒祈求。我们读一首圣经，你们把章节记下来，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，那里说到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上去，便看不见了，而且天使说，你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也要怎样来啊。这就是说门徒约定神跟耶稣约定门徒在使命的山上说了嘱咐的话，然后他说了这些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耶稣就从地上升起来，有云彩把他接上去，后来看来看，越走人越小，云彩就遮盖了，看不见了。这时候那些信徒们都看傻了，还往天上看，天使说了，他已经怎么样啊？他已经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往天上去了，你们要注意告诉门徒，他怎样往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 他去的时候众信徒都能看得见，亲眼看见，他来的时候，将来再来的时候，也一定要众人信徒都能看得见他怎样去怎样来。关于耶稣升天的事情，在圣经中早有预言，也早有预言，都在耶稣身上发生的事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圣经早有预言耶稣要复活升天，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，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那里提到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。今天神撒旦魔鬼他的大本营在空中，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，就把撒旦魔鬼给俘虏了啊，所以就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，圣灵赐下各样恩赐。所以圣经说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就把撒旦魔鬼给俘虏了。在诗篇一百一十篇，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，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那里提到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主对我主说，这怎么两个主呢？就是神对耶稣说，神耶和华神对我主说，就是耶和华神对我们耶稣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。那么宝座在天上，那么耶稣在地上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那是不是得有升天的过程啊？
对，
不升天他怎么坐在天上右边去呢？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你要战胜撒旦魔鬼。昨天我们说过了，魔鬼想是把耶稣钉的十字架除掉了救主，因为撒旦魔鬼夺了世界，世界的王是魔鬼，魔鬼当然不愿意耶稣做王，不愿意耶稣当救主，所以他就想方设法逼迫他啊，而且最后把耶稣钉十字架。魔鬼以为这样就把耶稣救主除掉了，岂不知他这样做正好中了神的计划，实现了神的计划。耶稣一死，借着撒旦魔鬼的手把耶稣钉死了，这一死正好完成了替我们罪人赎罪的大功啊。然后耶稣就复活了，三天以后复活，这我们就讲过了，复活然后升了天。好了，那么耶稣复活早有预言，在旧约圣经早就提到，像诗篇这一卷书，大约在耶稣降生前一千年左右。一千年前神就早就预言这位耶稣救主要被钉死，而且钉死以后当赎罪祭，第三天以后还要复活，复活还要升天，这些事都在神的计划安排预言当中。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所成就的事工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都在神的长时间的计划当中完成到耶稣的身上。 耶稣升天了以后，因为他成在地上成就了救恩的大功，他回到天上去，天上神所在的地方叫三层天，三层天啊，这个天分三层，按照圣经说分三层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地球到那个星球中间，太阳月亮中间，这叫最最低的一层天。那个太阳月亮星球所在的那个范围，那叫二层天，在那个再往上去谁也达不到的地方，那是最高的地方，叫三层天。神的宝座在三层天，不是我们今天人类的科学很发达，不是送一个火箭就把人送到月球上去了吗？对不对？送到月球上，他送到月球上，那也不过是仅仅到了一层天的上边一点，三层天任何火箭也送不到三层天去。所以不要把人类的科学看着那么样的了不起，只不过送到登了月球和我们的地球最近的地方，月球啊。当然现在科学正在发展，还要想把这个火箭送到什么木星是火星上去，正正在研究，就是送到火星去，是火星上去也不过是一整天的范围，因为在这个宇宙星球的这个界限，三整天是神宝座所在之地，所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进入了三整天最高的天。保罗曾经灵里被提拔升到天三整天，他自己说，我认识一个人，14年前他的灵被提到三层天，换句话说保罗的灵曾经上到了三层天，在神的宝座那一层，他亲耳听到了隐藏万古的奥秘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深知福音的什么奥秘，他是亲耳到三层天领受了神的启示。所以保罗传的福音是有绝对的权柄，他不是人编的，乃是神启示给保罗的。所以保罗说啊，后来有异端邪说发生，保罗就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救你们基督道理的恩典啊。保罗说对哥林多教会说，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这个是使徒那个是使徒，瞧不起保罗。保罗说，你们看不起我不要紧，我告诉你，我认得一个人，保罗都没说他自己，用第三口气说这话，我认得一个人，14年前曾经到过三层天，在那天上亲耳听到了隐藏万古的奥秘，我深知福音的什么奥秘。谢谢主。所以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，到哪儿去了呢？到三升天，也就回到神宝座那里，也就回到父神那里。在约翰福音14章28节，约翰福音14章28节，主耶稣自己说，我要到天上我父那里去，他回到他父神那里。那么和我们耶稣的升天和我们信徒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非常的重大。 因为他在世上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，他曾经说道：我要去，我要回到天上去，对你们是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宝贵师就不来。他就说，我要求父，我回到天上去，打发圣灵到世上来。所以耶稣升了天，再把圣灵打发到世上来，直到今天，圣灵仍然是在教会里运行做工，在世人的心中做工，整个在推广这个福音救恩的这个大工，都是靠圣灵。所以耶稣不复活不升天，圣灵不来，那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的那一段，圣灵还是在天上。耶稣回到天上去，那么他分工的不同，就把圣灵打回来，而且圣灵住在信徒的心中。等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，我们再仔细地看，圣灵住在人的信徒的心中，不住在世人的心中。我们在座的有一部分信徒的弟兄姐妹，比较信徒年纪长一点的，直到今天你体验到没体验到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啊？有没有啊？圣灵就住在你心里。那圣灵为啥住在你心里啊？是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了。他在没升天时，他就说了，我回到父那里去，我打发圣灵来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以身体的形状和门徒出出入入的来往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稣啊，没有饼吃了找耶稣，鬼赶不出去了找耶稣，风浪甚大，海那个船都要翻天了也找耶稣，有啥事就找耶稣。我有时候这么想的，我说我要生在当初那个时代，彼得那个时代，这么多好啊，和耶稣出出入入的，是不是？耶稣往哪儿走我跟哪儿，耶稣在船上我也在船上，风浪山大要翻腾了，你也不要操心。耶稣一斥责，风还摆，海就平静了。那换句话说，2000年前那时候使徒们跟随耶稣出出入入的，不过是耶稣以身体的形状和他们联合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他回到天上去了，我们怎么样就变成孤儿了？没父亲没母亲，我们就变成没人管我们了？不是的，他到天上去，他把圣灵打发来了，更宝贝了，他住在所有信徒的心中。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头有圣灵，圣灵走到哪儿我们走哪儿，是不是？常有圣灵的恩高的教训，这里常常圣灵说话的。你说你走到哪儿，圣灵不是你跟圣灵，你走哪儿圣灵跟哪儿，乃是圣灵走哪儿你跟哪儿。换句话，你到哪儿去，圣灵也在哪里，因为他住在你的心里。所以你看看这个风景，我觉得比2000年前那个门徒们更有福气，你们信吗？我里有圣灵，你也有圣灵，用圣灵的方式代替耶稣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是孤儿吗？我们不孤单的，有圣灵活生生的活在我们心中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的救恩计划一步一步安排的那么样的有次序，想得非常的周到， 圣灵一直维持到我们今天，而且圣灵说圣灵内住在你们心里，而且永远什么永住，不会有一天圣灵离开你，不会的。圣灵早就说着了，应许说圣灵来了住在你们心中，而且永远和你们什么永远和我们同在。就是我们软弱了，我们失败了，圣灵还跟我们同住。不过圣灵在你心里的滋味就他就带着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换句话说，圣灵你还活在软弱当中、失败当中、罪犯当罪恶当中，圣灵虽然在你心中，圣灵就受了窝囊气了，圣灵在你心里当了童养媳了，圣灵在里头就非常不得释放了，这就叫什么圣灵什么担忧了。圣灵担忧，今天担忧你还不悔改，明天圣灵还得担忧，再久而久之圣灵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。那么神说任凭他吧，这孩子怎么赶也赶不动，那么就任凭他。一任凭你以为是好事了，其实怎么样，没人管你了，神还在管着你，那你要去面临一次大的管教，大的管教，一管教还把你管教回来，所以圣灵还是永远与我们什么我们信任住。想到这里，我们这今天信耶稣的福气都有多大？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不完全是纯粹初信，还有一部分信了多年，真理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讲课不能太浅，也不能太深。太浅了，那么对一些个信主多年、有追求的人不接壳，对不对？太深了，对真正出信的没几天的，那么就觉得不大容易接受。所以我们讲到随着圣灵的带领，又不能太深，又不能太浅。说实在话，我就向神祷告，我说这个道不好讲，两头都得照顾到。所以你不看，不要看我这有个本儿，这个本儿是只供参考，哎，你要看我的本儿也白看，因为我讲的本上有好多东西是没有的。你们也看见了，我讲课不是眼睛盯着本儿的，我是盯着你们呢。但是讲讲我要提醒提醒，低头看一看我讲到哪儿了。我讲的东西本上不见得有，本上有的还不见得讲出来。这都是让圣灵在我当家做主，圣灵知道各位的需要，每一个人圣灵都要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所以你们自己也要祷告，你有你的需要告诉神，让神感动和说应该说的，针对着你能够解决你的里面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升天很重要，他不升天圣灵不来，宝贝师就是圣灵。另外耶稣升天干什么去了？根据马太，那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二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就是天家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给你们预备地方，我给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把我们接到哪里呀、接到天家那里，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所以今天耶稣复活升天 回到天上去，回到天上去，一方面把圣灵差遣来，这已经成为事实；另外一点，预备地方，准备还要接我们，给我们预备地方去。另外，耶稣复活升天了，我们知道，就是说，耶稣来到世界上33年，最后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救恩，所以他最后喊了一句话，什么？成了，成了，气就断了。什么成了？救恩的大功完成了。既然救大功完成了，人家就等于出差来到世界上以后，那么要不要回到家上去，回到天上去？所以也表明救恩大功完成，成功到底。正因为耶稣给我们成全了这个救功，这个救恩的大功完全彻底成功，所以在希伯来书7:25，希伯来7:25那里说到，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在天上活着，我们所信的神的对象是一位活复活死而复活的神，他正在替我们祷告，我们也可以向他祈求，因为他长久活着，我们就有了心里有极大的保障，我们有心里受难有什么难处，只管向他祈求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没有一天打盹睡觉的，他是长远的活着。我有一次我在外地，我那个这个大女儿这个已经到大学毕业了，已经开始工作了，但是因为这工作是日本人开的公司，这日本人很坏，常常拿出日本那个淫秽的照片让女孩子们看，所以我的女儿说了，跟我讲，爸爸，这个工作我不能干了，但是工作是挺好的，我不能干了，我们这个老板动不动拿那个淫秽的照片勾引我们让我们看，这令我待不得，所以他就辞职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找工作很难的，在大城市里面，他母亲是打电话告诉我说孩子辞职了。那天是个星期六，为他祷告啊，工作很难找啊，我们家里就有了难处，孩子失了业了。我感谢神，失业是失业，不是因为工作发生错误，乃是孩子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，对不对呀？啊，那你说我有啥办法？我就为孩子祷告，心里也是很黑暗，因为这个没有工作，孩子也这是一个没有工作，也是个伤心的事儿。我就祷告，祷告祷告，忽然这句话，我是活着的。这句话再来，哎呦，马上我心里就发生亮光，感谢神，你觉得无可指望了，他是活着的神，我的神是活着的，我还有什么话没地方说去，我还有什么难心事他做不成，他是活着的神，就好像你是一个总统的儿子，你爹是个老总统，你说你在世上你说有啥难心事他把你难住，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老爸爸是天上的神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活着的神，既然他是活着的神，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所以这信心就来了，心灵里头得了释放了。就是说吧，耶稣是什么？活着的神。各位不要把这忘了，耶稣是活着的神。第二天，当地教会礼拜日聚会，我的讲题就讲了这个题。我说耶稣是活着的神，我那天领了礼拜就这么讲了。讲完以后下来，教会负责人跟我讲，弟兄，你今天释放的信息正是和我们教会的需要，我们当中有好多位都没有工作等待的，都在那发愁。听了这方信息以后，我们的心就有了指望，因为耶稣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，到啥时候你要记住，耶稣是活着的神，这很重要。你要相信耶稣是活着的神，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难处能把基督徒难倒。基督徒的路是无路而有路，无路而有路。好了，基督活得回到天上去了，怎么样？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到十节，原来呢，那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。不是耶稣一个人回到天上进入荣耀，借着他的救恩，要领了许多我们这些被他所生命、被他所重生的人，我们他要领我们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耶稣是长子，我们是大大小小的次子，借着他的救赎，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，做了神的儿女，所以领了我们这一位救赎，是我们的长子，是我们的元帅，他领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们也进到荣耀里去。这个荣耀里去啊，进到荣耀里去，这件事情是将来的事，但是必然做成，因为他已经回到天上，他必再来接我们，接教会，把我们也带到荣耀里去。所以昨天我们说过了，约翰福音书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的权利做什么？我们是神的人。各位，求圣灵开我们的窍，让你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。啊，我们是荣耀的，天父给我们当我们的天父，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作为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你说该当何等的荣耀。第一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，我还说一句话，圣经翻得慢的不要花功夫翻圣经，聪明人，我嘱咐你们好几遍，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人翻圣经慢，因为这不愿意的，在这慢慢操练。你把圣经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我已经讲下边讲五句了，聪明人把圣经章节记下来，然后用耳朵听，我已经至少嘱咐大家三遍了，可是我看有人还是笨，还在那使翻，从前后，从前翻到后，后面翻到前，你费那个功夫干啥？你怎么一点窍门都没有呢？ 我把这敲门告诉你，你都不接受。你把这，我说约马太福音28:18-19，就这几句话，赶快记下来，回到家去慢慢翻去嘛。你先把道题明白，你费那个功夫干啥？咱一直翻，一直翻。你要圣经熟悉性，那就一翻一下子成功。你从前面翻到后边，后边翻到前边。各位，我在台上看你们一清二楚的，你们咋翻圣经我都看见了，不智慧，往外头奔，没有窍门，有人窍门告诉你，你还不接受，你出耳的听是要紧的，因为信道从听道而来。不把的时间花在那个翻圣经，但章节记下来，这很要紧。章节不记下来，谁能把这圣经章节背得那么清楚？本上有个章节，回家慢慢翻啊，趁热打铁，把我们这回上的课，你慢慢花上一个礼拜的功夫，复习复巩固巩固，肯定一定，我相信你会得益。啊，当然圣经翻得快的人你翻就翻，我是指的那些翻得慢的人，我还建议你就别发了，白花功夫，浪费时间。马太福音28:18-19，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的，所以耶稣回到天上去掳掠了仇敌，而且把圣灵赐下来，他应许还再来接我们到他那去。这个世界啊，原本神创造天地以后，在伊甸园造了亚当，后来给造这个配偶夏娃，对不对？神就应许说，你要管理你们俩人，管理空中的鸟、海中的鱼、地下的昆虫走兽，你都管理。换句话是，人亚当是海陆空住天国住地球的大使，不是吗？神派亚当管理地球的，空中的、海中的、地上的走兽都是由人管理，那是崇高的大使的全权的代表。那时候老虎狮子不咬人的，那么是不是亚当让他给他万物都起个名吗？那个老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那小老虎就得听话，因为人有这个权柄。过来，你叫老虎啊，老虎就点头了，我知道我叫老虎，我一说老虎你就过来啊，点头知道了。人那时候在万物当中这么高的权柄，但是人一堕落，一不听神的话，吃了神的禁果，怎么样？人就堕落了，失败了，从这个崇高的地位，神就离开了人。这一离开了人，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呢？是受了撒旦的魔鬼的引诱，中了撒旦魔鬼的引诱，从此人类就堕落了。现在你叫老虎，不叫他也来干什么？来吃你？你还敢叫老虎？见着老虎来过来，老虎说：“我还让我过来，你不叫我过来我也过来，要吃你。”因为人现在都堕落了，反常了。现在人也坏呀， 人今天也把老虎制住了，怎么讲？现在用一种枪，这种枪里头带着毒药的枪，啪一放枪，一个屁股就针就扎在这个老虎屁股上，老虎一扎这个毒，然后迷迷糊糊就睡觉了。这时候人把老虎逮着，是用一种强权的暴力的行为治理万物。今天怎么逮老虎啊？要不就挖一个坑，上边埋上跟土一样，老虎从那过嘣一下掉到坑里，然后用气枪喷一打中了毒了，就开始睡觉了。人开始才能把老虎拉上来送到动物园，到动物园了也醒过来了，一看左右都是铁栏杆拦住，跑也跑不掉了。人用这种败坏暴力来统治的万物，那么当初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人堕落了，人一堕落，神交给亚当夏娃的这个大的主权就让撒旦魔鬼篡了位了。因为神离开亚当夏娃了，神一离开，魔鬼就上来了，所以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。今天的世界之国总体来，从灵的属灵的角度看，都是撒旦的国度，撒旦的国度。所以人类都活在撒旦的统治之下，你承认也好，你不承认也好，事实如此。我们感谢神，借着耶稣的替死的功劳，把我们人类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从死亡里头救出来，然后还要把魔鬼的手里头夺回过来，从撒旦的国度迁了搬了家，我们搬到了爱子的国里，我们是在基督国里的人，不再属乎撒旦了。这样基督不复活，不死里复活，就没有这样的救恩的果效。所以今天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升天，掳掠的仇敌们，换句话说，把撒旦已经战败了。总有一天，耶稣二次再回来，把撒旦抓住，扔在硫磺火炉里，最后执行在后面。所以基督要不复活，就不能有这些个事情发生。那么耶稣升天和我们信徒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关系太密切了。以弗所四章八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八节，以弗所第四章第八节说，他升上高天时，掳掠的仇敌也就是撒旦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把仇敌俘虏了，同时把恩赐赏给我们。所以神升到高天，打发圣灵来，把恩赐赐给了我们。好的，圣灵降下来，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感谢天父，神升了高天，把圣灵打发世上来，叫圣灵是一个宝贝师。什么叫宝贝师？宝贝师又保卫你又安慰你，也是个中间的一个中保啊，是个辩护人，替我们辩护，叫他的灵永远和我们什么同住。 所以神就早就应许了，果然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，那么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有120人这样的祷告，忽然间圣灵仿佛天这大震动，是吧？圣灵仿佛火一团热火降下来，分别的降在个人头上，于是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这是圣灵第一次降在世界上。到现在圣灵再没有离开我们的世界，而且分别的住在信徒的心中。圣灵来了，为了有个作用，为义为罪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要不感动我们，我们没有人说自己是罪人，没有人，都是拍着胸脯拍着桌子在那瞪眼说我是个好人。只有圣灵一光照你，一感动你，你才承认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罪人。所以圣灵来到约翰福音16:8-11，耶稣升到天上去，圣灵打过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呢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那个坏那个本相，真是恨自己。在我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光照我，看见我那个败坏，我真的恨自己，恨到一个地步，我说神哪，照我这样坏，我骗了多少人，我的家庭亲友知道我们家老二排行老二，老二那孩子我是有好名声的，在亲友当中我是有好名誉的，在学校里头我也是品德兼优的孩子，年年发奖状的，好到一个地步，校长的女儿要嫁给我，要